观音之爱第四章，生活中的问题上。观音语录：
到达彼岸只需一念，舍越多得越多。人先能尊重自己，才会懂得尊重他人。人先能爱自己，才会懂得爱他人。
这一章节，我要请菩萨为我们解说几个关于我们生活上的一些问题。这其中的对话谈到包括个人与金钱、个人与工作、亲子关系、婆媳关系、外遇、健康与情绪、素食荤食、杀生、基因改造、灵魂光体、自体疗愈、自杀。我知道我要问的问题，在市面上有很多针对这些问题而写的书。我最爱的与神对话系列，书中也有提到关于这些问题。不过，我还是想听听观音菩萨的见解，所以还是请他们用浅显易懂的话语来说明。以下的问题是我综合我周遭的人或社会上所发生的一些问题来问的。问题一：我如何扭转我的人生？如果我不喜欢我这一生的样子，我不喜欢现在的我，我不喜欢目前的工作，我甚至不知道我喜欢什么。
要扭转你的人生，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你对你的人生的定义为何。你定义你不喜欢你的人生，你定义你不喜欢自己，你定义你不喜欢你的工作，甚至你定义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。就只从字面上来看，你最根本的就是不爱你自己。如果一个无法爱自己的人，更不用说他会喜欢身边的一切了。就算他说他喜欢某一个人，也不代表他真的喜欢。他的喜欢只是定义。如果有你跟我在一起，我会更喜爱我自己，我会认为自己更完整。如果你真正深入地去看自己，你看看你对自己做了什么。你的言语中是否常为自己感到骄傲，还是经常对自己用否定的语句？你再想想，你对你认识的人的描述，你总是赞美他人，还是批评比较多？一个经常否定自己、不爱自己的人，他通常也是常批评别人。要扭转人生，首先，你必须先学会用正确的态度看你自己，爱你自己。我要你真心地去想以下的问题，用纸写下来。一，你认为自己的优点是什么？二，你的亲友、同事或周遭的人眼中，你的优点是什么？三，当你希望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你时，你是否也用同样的眼光看自己？比如你要别人尊重你，那你是否先尊重自己？四，你最想要的自己是什么样子？你想要有哪些特质？真诚的写。然后，我要你去欣赏你自己的优点。我要你每天不断地告诉自己，我珍惜我自己的价值，我值得被爱。我还要你仔细、认真地看看你所写下来你最想要的样子与你想要的特质。哪些是你可以达到的？哪些是你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？然后就去做让自己能展现那些特质的事，就算是假装的也行，只要你愿意去做，努力去做。并且每天不断告诉自己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拥有什么样的特质。再来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下，你不需要藉由别人来定义你。你是独特的，你是自由的。唯一你要的定义，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义。而且神永远爱你。当你了解我所说的，当你学会爱你自己，肯定自己，而且了解你永远是被神所爱的，你就会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平静。当你时刻处于平静中，一股喜悦的感觉就从心中出来了。那时你会用新的眼光看你的人生。
问题二，我要怎样才能摆脱金钱的压力？为何我一生中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花用金钱？我看过《秘密》那一本书，也看过有关创造财富的书。书中都说只要大胆要求，宇宙都会给我。我已经做了这些事，但为何我还是被金钱压得喘不过气来？这是因为我上辈子的业力吗？
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为何你会没钱。刚开始当你有一笔收入时，你首先会拿一些给你的家人，这是没问题的。之后，你把你的钱分了一部分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上，一部分你存了起来，这时都算是还不错。接下来你将你多年的存款买了一只算很不错的手机，有时也会拿存款为自己添购一些衣物，之后随着你的存款越来越多时，你的额外费用也越来越多。你买的东西价位等级越来越高，你越常出入一些高档餐厅消费，你甚至不再拒绝一些你其实不是很想去的聚会。当你的手机一只换过一只，你告诉自己那不算贵，很多人都用比你更高档的手机。你的电话费用不知不觉地增加，但你的收入没有再增加。之后，你想要让自己放松，你为自己做个旅游计划，这是不错的点子。但是，你发觉你的存款已经不够多了，你非常高兴，你有张信用卡，还可以办免利息旅游分期，你觉得你一定缴得起。这下子，你每个月又得多缴一笔费用，持续将近两年。之后，且说更多的人好了。有人至此丢了工作，开始缴不起电话费、信用卡费。有人把剩下的存款拿去买股票，在失利的状况下，钱又更少了。有人突然发生一个小意外，可能生病了，可能车坏了，又是损失一笔费用。有人可能亲友需要钱，自己所剩不多又借给他人。更有人可能去银行借一笔款项，用来投资或是与他人合伙事业，但失败了。种种例子不胜枚举。这样，你一起你的存款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少的吗？当你用钱时，你总是想到目前而没有计划未来。你认为你目前应该可以负担，你也直接认定未来你可以负担。但未来的不定数太多了，许多人就是这样为自己带来金钱压力。我知道你们会说，让我这一次把该还的债都还完，我就不会再犯如此的错误了。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吗？如果你在此已经学会对你人生选择的每一步负责，将来你也许就不会有大的损失了。你的例子还好，而你也很幸运地身在台湾，在这里你可以有工作机会。如果你的负债不是很多的话，让自己多尽一点额外的努力是必须的。如果你已经负债很多的话，你还是有机会的，只要你真心的想要还完你的债务，而这意图非常非常强烈。这在后面的创造章节我会讲多一点。关于你所讲的，宇宙会提供给你所想要的一切，这是对的。你这里讲的宇宙，其实应该说是一切创造源头更贴切，这里我也用宇宙或是上帝这两个名称来代替好了。《秘密》这一本在你们世界很畅销的书，事实上它是一本与灵性有关的书，只是它写得非常浅白，有部分内容所说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但对一个全然不懂宇宙创造法则的人而言，倒可以看看。你说你一直在实行宇宙创造法则，但是你整天一直喊没钱、缺钱，你心里一直烦恼着下一张信用卡账单不知怎么缴。 你这样一边相信你会很有钱，一边又做出完全相反的行为。这等于你一下子向上帝宣告说你很有钱，然后转个身又说你其实很穷，你到底要上帝为你做什么呢？你们每个人都有创造能力，你能重新创造自己的人生，你能创造你要的足够的金钱，重点是你是否学对了方法。你用错了方法，当然就是如你现在的样子，一筹莫展。再来说你问的最后一句，这是因为我上辈子的业力吗？在本书前面一章，我们已经提过了，对于因果业力不要对号入座。本来不是因果业力造成的，你何必自我设限？就算是因果业力造成的，因果业力也是可以消除的，命运也是可以改变的呀。我们不乐见你们用宿命论来看你们的人生，我们较喜欢你们用创造论。这里先这样回答这一个问题，可以吗？
问题三，谈谈关系问题好了。讲男女感情问题、婚姻问题好吗？
这个问题说来话长，你们去参照与神对话国外版或是台湾版好了，老神已经讲很多了。
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上师叫读者参考别的上师的书。
习惯就好，他讲的那么辛苦，就不要抢他的风采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他讲的实在太好了。
问题四，人际关系还有很多种，你们可以发表一些意见吗？
呀，就所有关系而言，你只先要记得几句话，你就是你，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你是自由的、独特的存在体，你不需依靠任何人的眼光过活。你只要认知只有你可以定义你自己。
这句话怎么感觉很熟，像在哪儿听过？这样太混了。只把之前问题中的整段话重新排列组合再讲一次而已。
哎呀，真是糟糕，又被发现了。但是我讲的都是真的，我来解释好了。这一整段话是之前回答第一个问题时说的，主要是告诉你，你的人生价值是你自己定义的，当你学会爱自己时，你就会尊重你的人生价值。如果你不爱自己，不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时，那么你就较不容易爱别人与尊重别人，许多关系上的处理对你而言就经常会是个问题。我再举例说明，就说你们台湾早期大多数人会发生的婆媳问题好了。这应该不只是台湾，在整个东亚这问题一直存在着。这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女权一直被压抑，而且你们的女性也习惯于如此认知，甚至中国古代男性还定出三从四德的规矩，当他们在家时遵从父母的决定，婚后听从丈夫的，丈夫死后他还得听从儿子。由于这样的普遍认知，女性的地位可说是完全处于极劣势，唯一她能有权的恐怕只有对女儿以及媳妇了。女性的地位一旦长久被压抑，她们极大的受难心态就会一直存在着，她们会认为她们就是来受苦受难的角色。她们自己看清自己，甚至也看清其他女性，当她们无法爱自己、尊重自己时，她们自然也就难以疼爱、尊重一个外来的媳妇，而媳妇当然就成了更大的受害者。而这似乎变成了一个惯性，媳妇在极大的受难压抑下，等她又成了别人的婆婆时，又产生另一出闹剧。所幸的是，近几十年来，你们台湾这种现象已经逐渐降低，女权高涨的情况下，有些女性相对的觉醒，她们不再否认女性，甚至尊重女性。所以，你们的婆媳问题应该在未来几十年后就不是什么重大问题了。对于目前还处于这问题的人而言， 如果婆媳对彼此无法展现出爱与尊重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分开居住。你们灵魂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彼此就不应该受到羁绊。你们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人生的权利，既然婆媳难以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，给彼此有更好的生活质量，这不是更好吗？婆媳问题这课题，不仅是婆媳之间的问题，更是丈夫该学会的课题。没完成这课题，将来还是得继续。最好的是彼此之间不再有任何负面的情绪，如果有的话，也要学习释放以及宽恕。问题的解决方式，我已经提供给你们了，要怎么做该怎么做，只能你们自己去实行了。再来讲一般的关系，比如说，你觉得在某一个职场里，某些同事或是上司，对你老是看不顺眼。这时，我希望你先去检视自己，你除了检视自己是否对自己有足够的爱与尊重，再来就是检视你对他人是否也有足够的爱，有足够的尊重。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你应该不会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认为你已经做到足够爱己、爱人、尊重他人，你就自然散发一种气质出来。有这气质的人很少会去得罪别人，或是被别人得罪。当然，如果你是在职场，你的工作态度、效率也该考虑进去。如果你认为你都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但还是有人对你有特别成见，这时你只要了解，你就是你，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你是自由的、独特的存在体，你不需依靠任何人的眼光过活，你只要认知只有你可以定义你自己。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么首先你必须先去改变自己。否则不管你到哪里，你都会觉得别人对你有成见，或是看你不顺眼。一个经常会去抱怨、批判他人的人，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先检视自己。再来讲亲子关系，你们人类对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一个错误观念，就是你们是孩子的拥有者。你们认为这孩子是你们所生的，你们就拥有这个孩子，你们就对他有主宰权。事实上，除了这孩子的肉体是你们培育出来之外，这孩子的灵魂不属于任何人的。每个灵魂都是上帝的一部分，都是自由独立的个体。如果说这孩子此生与你们有特别的缘分，这也许是真的。但这孩子的灵魂来到这世间，最重要的是为了自己的体验、学习与进化。父母的角色除了是来引导与照顾这孩子，重要的是父母也是来体验、学习当父母的角色。如果你们在过去世或是这一世是不及格的父母，那么你们在未来就必须重复来修习父母学分。虽然父母与孩子此生可能是如此的亲密，有些父母对孩子的爱更是超越一切人间的爱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此生的相遇并非是永久的。在灵魂离开肉体之后，你们再相遇有可能已经是百年、千年甚至万年之后了，当你们再相遇也可能是以另外一种关系存在。这是要告诉你们，灵魂是独自进化的，你们为父母者不需要把你们所有的时间、精神完全花在小孩身上。你们也有权利让自己过得更好，但是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也是必须的。尽管你们视孩子为你们的，你们可能想尽一切把你们认为最好的，比如金钱、物质享受、高等教育机会强迫给他，但通常这都不是他的灵魂进展所想要的。父母该做的就是在孩子未能独立之前照顾孩子的生活，给予孩子爱。 并且在生活上引导他，为他安排你们能力上可以提供给他的人生道途，让他选择。你们不该强迫他去接受你们的理念，或是强迫他接受你们为他安排的人生道途，而是让他能选择，或是让他有机会能自己开创自己想要的人生旅程。通常你们总是希望孩子照你们的安排去生活，你们自认为是有经验的过来人，可以为他规划最好的人生蓝图。事实上，你是强迫让你自己的人生蓝图在孩子身上展现。所以放手吧。当孩子面临人生路途分叉点的时候，给他建议，为他鼓励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强迫他。父母对孩子除了爱也要尊重，更要学会让他自由自在地飞翔。如果每个父母对于孩子各领域的表现都能给予肯定与鼓励，而不是让孩子成为高度学历竞争下的牺牲品，相信这孩子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喜悦，更大的创造力。当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最擅长、最感到愉悦的职场领域工作时，存在于目前你们社会上的很多竞争，很多工作上的情绪压力就会减少。而为人父母者，你们也是独立的灵魂个体，在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之后，你们也有权利让自己有更多的自由，而非将你们的一生时间都花在于孩子、孙子的生活上。你们台湾许多父母不仅照顾孩子，甚至将照顾孙子也当成自己的责任。含饴弄孙固然喜悦，但是为人子女者，当你们开始为人父母之后，请让你们的父母有更多机会享受他们的人生。
您们说，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，就无法真正的爱他人。这一句话是用在父母身上吗？有些父母可能不爱自己，但是对小孩的爱却是无条件的付出。
这句话放诸整个宇宙皆是对的。有些为人父母者，对他的小孩有极度的爱，甚至可以为小孩付出一切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但这为人父母者，如果本身不爱自己，那么其实他对小孩的爱还是有条件的。其实你们所看到的是，他可以为小孩牺牲一切，而不求任何回报，而他内心也真的不要求小孩回报。但实际上，你们仍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些蛛丝马迹，关于有条件的爱。有时你可以看到，他可能强加许多过度的关爱在小孩身上了。这爱是他自己认为的爱，而他会要求小孩迎合他给予的爱。这种爱已经不是一种从容自在，令人完全感到温暖与喜悦的爱，而可能会是一种令人感到无法喘息或是感到压力的爱。有时他的不爱自己会以爱小孩来替代作为补偿。他的爱是想从小孩身上看到些什么，他会希望他想要的结果在小孩身上呈现。比如他会希望小孩上好的大学，与什么样的人结婚，这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无条件的爱。所以为父母者更应该要学会爱自己。这种情形也很容易从你们许多男性、女性在感情交往时看到。当一个男性或女性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爱时，但他或他表现出来的是为对方完全的付出以及关爱，甚至是单方面的付出，他或他也感觉很快乐，认为只要自己能爱对方就心满意足了，他或他自认为这就是无条件的爱。事实上，这很容易看出问题点在哪，而且看起来像是挺危险的关系，不是吗？比如说 A 不爱自己，但是爱 B， 那么 A 对 B 的爱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无条件的爱，但实际上绝对不是如此。我可以说 A 对 B 的爱在于 A 想要 B 迎合他给予的所有的爱。更大的心理成分来说， A 想要藉由爱 B 来填补对自己的不自爱。当 B 无法接受 A 的爱时，问题就来了。所以，这样的爱依然是有条件的。
我了解了。注：特别建议您阅读《观音之爱》的全书内容，以及 Secula 官方网站的所有文章，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。更多资讯请访问字幕上的网站，在 Secula 官方网站上可以在线阅读和购买《观音之爱》。本作品的版权归属于 Secula， 未经 Secula 同意请不要转载。